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。我们这一系列都是在谈到要看清魔鬼的诡计。魔鬼的诡计很细致，很厉害，影响人的心情，让人失落的信心，甚至来违反圣经的真道，那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之一，所以跟我们所传统所听的会不太一样。我们只认为说魔鬼他只是外在的形式，青面獠牙啦，穿白衣啦，穿红衣的阿飘，那这些当然也是魔鬼的工作。但是其实我们从圣经的真道，我们来了解，我们来看，有时候魔鬼的工作它是潜藏的，它是在人的心理当中。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，有时候负面的情绪，不论是生气啦，是嫉妒啦，还是是忧伤啦，恐惧啦，害怕，当没有节制，不会用圣经的真道来做一个调试，能够来胜过的时候，有可能这些都成为魔鬼的工作。那我们今天要再来谈魔鬼的诡计又有包含什么呢？就是体贴肉体。在外人来看，这个是一个很有爱心，这个是一个很体贴，很会为别人着想的人，但是有可能是不符合神的旨意，是不符合圣经的道理，甚至中了魔鬼的诡计。主耶稣的门徒就曾经犯了这样子的错误。在圣经里面，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二十二节，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二十三节，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当时候，耶稣要从该撒利亚腓立比一路往南，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的目标，他的目的地，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，去完成他的救恩。他也期待他的门徒也能够有心理的准备，一起来共赴这一场的患难，来完成神的救恩，能够来显出神他的荣耀。所以先指示他的门徒，结果我们当下看到彼得，他虽然很好意，他也很好心，甚至来拉着主耶稣：“主啊，不可这样子，这个事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。”按照我们人间当中的常理来想啊，这个是一个很体贴老师、很体贴主的一个门徒。但是其实主耶稣的工作，他的任务正是要完成救恩啊，怎么可以不去？怎么可以因为啊要来受害？要来受死而因胆怯就不去呢？所以主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”从这句话我们也很清楚的了解，有没有魔鬼撒旦的工作？是有的。看起来是人的关爱，看起来是仁义，但是在这个仁义当中也是有魔鬼的隐藏，要让什么？要让这些救恩的事上来受到阻碍，受到挑战，因为人情，因为肉体的因素而不来到耶路撒冷来受到苦害。所以主耶稣来对彼得来讲出重点，为什么彼得这样子的动作是给撒旦来留地步的？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举动是绊耶稣脚的？因为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当人过分体贴自己，按照自己的心意，那这个心是什么？这个心意往往不是神的旨意，不是圣经的真道， 而是人的惰性、人的软弱、人的情欲。所以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他在客西马尼园这样祷告，在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马太福音26章39节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42节，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旨成全。所以我们看在主耶稣祷告的过程当中，他最重视的就是天父的旨意。从容人的肉体而言，如果这个苦杯，这个十字架的苦难能够来离开，这样是最好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照天父的旨意。所以主耶稣连续3次的祷告，他不是没有想到自己，他不是没有想到这个苦杯，但是对比神的荣耀、神的工作、神的旨意，那其实这些都是其次。所以从主耶稣的祷告正在教导门徒，也是在教导我们，在我们人世间，我们不要只是体贴肉体，因为体贴肉体的乃是死，体贴圣灵的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。那其实体贴肉体就是顺从情欲。一个体贴肉体的人，他会有3个现象。第一，一个体贴肉体顺从情欲的人，他是贪财的。圣经当中特别提到犹大的贪财，他本是主的门徒，12使徒之一，但到最后他却是在这个美好的职分当中来失落、来失败，甚至来吊死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是因为体贴肉体，顺从情欲，是因为贪财。所以圣经当中这样子来讲，我们看路加福音21章，路加福音21章第1节，路加福音22章第1节，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2节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3节，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。4节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，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。5节，他们欢喜，就约定给他银子。6节，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这里提到犹大有卖耶稣的念头了。那为什么犹大有卖耶稣的念头？就是因为贪，他是在掌管银钱的人，但圣经也提到他常常在偷取囊中的银子，所以原本只是贪一点点、偷一点点，后来越偷越大、越偷越大，甚至有卖耶稣的念头，真的是很可惜啦。当时候耶稣受到试探，那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要用什么来交换耶稣？是要用全世界的荣华富贵。所以撒旦跟耶稣讲，如果你拜我，我就把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都给你啊。这个是撒旦他所想要换的啊。但很可惜，这个卖主的犹大用这30块钱就要把耶稣给卖掉。那又在约翰福音12章第4节这样子描述，约翰福音12章第4节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，5节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6节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 藏取其中所存的。所以这个犹大也掩饰得很好，也冠冕堂皇呢。啊，有人要来奉献，奉献这个香膏，这个香膏这么贵，才用一次，浇在主的身上就用掉了。啊，不要这么浪费啦，把这个香膏哦，把它给卖掉，甚至能够帮助很多的穷人。看起来是很有理由啊，理由也很充分啊，但他心里真的是在顾念穷人吗？其实不是啊，他心里顾念的就是说，如果把这个香膏给卖掉，换作钱放在他的钱囊里面，他就能够来偷取囊中之中的这个钱财。所以圣经特别来注解，他是个贼，又常带着钱囊，又取其中所存的。所以他这个贪财，这个贪念，不是一朝一夕，是很长的时间。所以虽然跟随在耶稣的身旁，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感受到神的大能，也常常听耶稣讲道，但结果他的心都在想什么？他的心都在想钱，想到最后，因为贪，甚至让魔鬼进到他的心中，控制他的心思意念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二节这样子来说，约翰福音第13章第二节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2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27节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这段圣经提到犹大真正的堕落，他是一点一滴的，原本是贪财，想取囊中之物，这只是小贪，后来一直撒旦慢慢的控制他，影响他，甚至完全占据他的心里，所以开始有卖耶稣的念头，为了要得到30块钱。那之后耶稣爱他，提醒他，甚至用着洗脚这个动作要去挽回他，要去提醒他，甚至也是明讲，哎，只是他没有把他的名字给讲出来，那个同我拿饼的那一位，那就是他了。所以其实主耶稣一再来提醒他，但是他没有悔悟啦，甚至很硬心啦。所以当吃了那一点饼之后，撒旦就完全占据他的心，入了他的心，他就走出去啊，走去哪里？走到黑暗当中，走上要卖耶稣的路途啊。那这个相当相当的可惜。所以如果我们心中存着贪，虽然看起来我们归到这份信仰当中，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们也在听到，我们也在服侍，我们在做工，但是当我们心中存着贪念，有可能像犹大一样，到最后被撒旦来占据我们的心，做了不当做的事情。有一个资深的信徒，有一个信主很久的信徒，那他对事工也非常的热心，他也常常在传扬福音，但是他一边传扬福音，一边在介绍他的产品，在介绍他的投资啊。所以他看到人的时候，也在向人见证耶稣基督，在传扬神的话语，但是他也一方面在介绍他所投资的项目，希望人能够来拿出钱来投资这些东西。所以很多人跟教会来反映啊，但是在传道、在长子、在负责人提醒他之后，他仍然是依然故我。所以明明按照我们圣经的真道，心中是要很清楚的啊，我们不当在教会当中去要人家再去投资，因为来到教会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介绍人去赚钱啊，不是叫人家去投资，而是什么？叫人去明白圣经的真道。所以有时候偶尔我们听到教会当中 有邀人家去投资，去做生意，后来失败，后来被骗。所以这些骗人的不对，但是我们信徒也当注意了。我们到教会当中，我们不是出于贪财，来到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聆听神的道，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。所以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提醒，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这样子来说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第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有一些信徒真的很可惜啦，他被引诱离了真道，就是因为心中的贪念，真的像成语所说，偷鸡不着十八米，不止在教会当中无法来得到利益，反而被神管教，被魔鬼所利用，来陷在网罗当中。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来保守我们，叫我们不致贪财，能够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。那我们要谈第二个，一个体贴肉体顺从情欲的人，他会有什么现象呢？就他除了贪财之外，就是贪色啦，会因为色而进入到魔鬼的网罗当中，就好像大卫王一样啊。原本大卫在当王的初期，他是一个很好的王，他也治理得很好，神也与他同在。但是之后他开始松懈，他开始软弱，甚至来受到诱惑，受到情欲的牵引，而犯了大罪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特别提到大卫犯罪的过程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三节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四节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，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五节，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在这里提到安逸的大卫了，当大家在出战的时候，他却睡到太阳平息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软弱的起点，体贴肉体啊。他素常觉得既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战争也觉得与他无关，有将士有将军带领军兵，所以他很安逸的活在他的王宫当中。当众王出战，但他在努力的过程当中，他却是选择安逸。那一睡睡到什么时候？一睡睡到太阳平息，这就是一个犯罪的起点，他软弱的状态。当人在软弱的时候，他在平顶上看到有妇人在洗澡，如果一个有警惕一个谨慎的人，他会赶快把头一撇，把眼睛一闭，把身一转，要赶快离开啊，因为这个是人家在洗澡啊，不应当要去看啊。在道德在神的律法，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啊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不止没有停下来，一直看一直看，那不止看哦，看了开始就开始动淫念啊，他开始就有行动，请人家去打听。那打听之后应当要赶快知错来悔改啊。他打听之后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有夫之妇呢，人家的先生是在战场上在努力啊，他应当就是要有所警惕啊， 这个是有夫之妇啊，就他不管哦，他打听之后还把人家给娶来，那娶来看一看，关心一下，聊聊天，就让他回去嘛。这个时候他已经控制不住了，他已经按捺不住，把他叫来，不只是要聊天说话，不只要关心他的家，他的先生啊，是要怎么样，要跟他发生关系。那这个都是一种犯罪软弱的过程，我们看一步一步到最后跟他发生了关系，甚至到最后为了要掩盖这项的事实，他甚至来谋害拔示巴的先生，他的丈夫乌利亚。所以一个体贴肉体的人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从生活的作息，从眼睛来开始。所以主耶稣他提醒我们哦，如果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，这个人心里已经跟他发生了关系了。所以主耶稣在提醒我们，光是眼睛看，我们都要去克制，不要想说我都已经超过18岁了，我20岁了，我38岁，其实算到80岁也不行啊，不该看的不准看。那这就是圣经当中主耶稣所提醒我们，不要体贴肉体的情欲。那第三，一个体贴肉体顺从情欲的人，他除了贪财，除了贪色，他有可能是会贪名，因为他心中就是要跟人家比较，存在着骄傲的心态。所以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亚拿尼亚夫妇，他们就是这样子，他们不是贪财，他们也不是贪色，但是他们是要贪得一个好的名声，所以他们选择说谎。原本要奉献多少是个人自己的选择，但是他们奉献了一部分，却说是这个是全部。所以在圣灵的责备，在神的击打底下，他们却是这样子来死亡。所以有的人死在骄傲的事上，有人死在贪名的事上，他在教会当中也想要取得一席之地，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但是这样子的尊重不是从灵修，不是从圣经的真道而来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因为想要来得到名望。那其实这样子都是错误，都会给魔鬼来留地步。所以圣经里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来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6节，因为凡世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17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，情欲的事我们要杜绝，不要顺着情欲来走。如果我们立志要走永生的道路，就是要断绝这些情欲。所以我们不当体贴肉体，更是要顺从圣灵来引领。最后我们请一起同心默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感谢主耶稣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，知道魔鬼工作的细腻，要让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，要让我们顺着情欲而来失败。所以我们求神，你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时常保持警醒，不随世间的潮流以及人间的情欲，能够勇敢不妥协于今世的名利宴乐，更能顺从圣灵的引导跟带领，效法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榜样，顺从神的旨意，行完当走的路程，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小鸟飞舞，数天的恩惠，百花齐放，属地的恩典，喜乐的心是你特别赏赐。主赐的神感动我心灵，如此的美。 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，阿肋路亚，高声颂扬，尊贵权柄彰显大能，阿肋路亚，齐声赞美，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，阿肋路亚，高声颂扬，万邦列国来欢迎。